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，路上的光。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关于民主政治的五大迷思，张雨里。今天人们一听到民主、自由、人权这几个字就肃然起敬，认为代表了正确、公平和正义。不过如果单讲民主、自由、人权而不要上帝、不受约束，就好像在交通繁忙的大路上开车却不遵守任何交通规则， A 军要靠左边开， B 军要靠右边开， C 军要横行， D 军要突然做急转弯， E 军要掉头，什么都可以，随便你，跟着感觉走，只要你开心就行，想做就做，不要管红绿灯，不必理交通标志，所有规则都是人为的，是用来奴役和压制人的，不必遵守。你想这条路会多么危险，多么混乱。现在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，人人讲民主、自由、人权，百鸟争鸣，什么都包容，只是不能容纳上帝和他的真道。这世界歪理很多，基督徒耳濡目染，恐怕也受迷惑。以下我要从圣经的角度讨论关于民主的五大迷思。迷思一，人多就是真理，所以少数理当服从多数。不错，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，但是不是人多就是真理呢？恐怕未必。且随手捡几个圣经中的例子。第一，建巴别塔，当时的民众要建通天塔，传扬他们的名，上帝不悦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通天塔无法建成。第二，造金牛犊，当摩西上山领受上帝的诫命时，百姓们见摩西延迟不下山，就聚集到亚伦那里，求他造神像在前头引路，那次同样闯出大祸，一天之内有3000人被杀，若不是摩西求情，上帝就要放弃以色列人。第三，钉死耶稣，本来比拉多要释放耶稣，但是众人齐声喊叫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们的声音得了胜，结果我们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类似的情况在近代史上也屡见不鲜。第一，希特勒、毛泽东都曾风靡全国，被人民热烈拥戴。第二，现在很多人骂小布希当年攻打伊拉克是错误的决定，但据当时民调显示，美国大多数人赞成出兵攻打伊拉克。不过现在死伤人多，劳民伤财，狼狈撤军，大家发觉真做错了，就纷纷骂小布希。其实如果记忆力好又诚实的话，应该也骂自己。第三，据加州民调显示，60%人说加州走错了路，但加州是自由派基地，保守派只占约1/3。请问是加州走错路的是不是大多数人？现在加州30岁以下的人60%支持同性婚姻和大麻合法化，这些事迟早会投票通过，可见人多不代表真理，可能错的机会更多。因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迷思二，除民主以外再没有更好的政治体制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当初上帝为以色列人建国，300-400年间都没有为以色列人立王，也没有教他们搞民主选举，可见无论是君主制、民主制，都不是上帝心中理想的体制。上帝理想的体制是什么？上帝作王，就是今天世人一听就嗤之以鼻，称之为宗教狂的神权政治。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相信将来在天堂好得无比，却又不信上帝作王最好，就是自相矛盾了。因为天堂是上帝掌权的地方，其实天堂之所以成为天堂，就是因为上帝作王。今天我们看新闻，天天没有好消息，不是有人失踪自杀，就是被骗被杀被奸，甚至有人吃人肉， 贩卖婴儿的事。好消息是警方破获贩毒集团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罪恶？因为撒旦是今天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一直要等到上帝作王，把魔鬼和他的爪牙扔进硫磺火湖里，邪恶才被消灭，正义才得伸张。那时再没有诅咒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死亡。我们一直等待的天国，其实就是全能上帝掌权的地方。迷思三，政教必须分离。当初美国立国，政教并不是完全分离。在美国独立宣言上提到，人受造平等，造物主赋予人不可剥夺的人权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意是禁止国会立法妨碍宗教自由，不像今天的政府似乎做了敌基督的爪牙，不但积极把上帝赶出公校和政府机关，还凡是上帝反对的就拥护，凡是上帝喜悦的就打压禁止。当初上帝为以色列人立国，拣选摩西一身兼任教政两职，摩西的首要任务是传达上帝的话，其次是照上帝指示的方法牧养领导以色列人，一目了然。上帝的设计是政教合一。到约书亚时代，政教似乎渐渐分开，其实也不是完全分开，因约书亚和所有士师都是由上帝所拣选的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约书亚以后的士师都与我们所熟悉的国家元首不同，他们不是君王，不是总统，没有任期，职位不是终身制，不能传给儿子如参孙等，只能算是民族英雄。撒母耳身兼先知祭司的角色，带神牧养以色列人，但主要任务不是政治家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人民活得逍遥自在，上面没有昏君，没有苛政，没有贪官污吏，人人都是老百姓，大家平等。人民不需见了皇帝三跪九叩自称奴才，不需为国王服务还感激皇恩浩瀚。那时没有国王拉壮丁把人民的儿子送上沙场丧命，没有国王强抢他们的女儿妻子，霸占他们的房屋田产，也不像我们要交很多名堂的税，如地税、入息税、购物税，因为要养一大群联邦政府、州政府、郡政府、市政府的工作和退休人员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有点像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，只要大家尊上帝为王，行上帝的道，不要让上帝兴起外邦人来惩罚攻击他们，就活得轻松自在，这是最上好的政治。可惜以色列人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任意妄为，不行主道，后来坚持立王，为自己和后人制造连绵不绝的灾祸。迷思四，神权政治十分可怕，如伊朗的霍梅尼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，使很多人受迫害。首先我们要弄清楚，上帝不是阿拉。上帝这样介绍自己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不了解上帝的人总以为神权政治专制可怕，其实从创世纪起，上帝就给罪人发言权。始祖犯罪以后，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，然后和亚当讲了很多话。该隐杀弟亚伯后，上帝也是问他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，接着又和他讲很多话。上帝甚至多次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上帝能听异议，如果上帝不宽容，是失计就不会频频出现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。今天的社会也不会有口出狂言的无神论者。还有，上帝不是辖制我们，而是牧养和保护我们。主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人对上帝误解，怕他杀我们，事实却相反，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，他为我们被杀，为我们代死赎罪。我们的王是被杀的羔羊，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，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我们中国人说升官发财，以为只要有权就有发财的优势， 可以享受豪华。然而主耶稣却提出公仆的概念，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无论做官、做总统、做上司，都不是运用权力来压制人的机会，而是服务人的机会。主耶稣不仅这样教导，他还身体力行服侍人，为人舍命。迷思五，人类很聪明，能做出正确的抉择。这是人对自己的评价，自以为聪明。问题是上帝怎么看？圣经格林多前书3:19-20说，因这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，如经上记着说，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人的确自以为聪明，在1960-1970年代，专家学者就预言世界人口快要爆炸，将来粮食和饮用水都缺乏，资源不足，因此鼓吹节育。于是在各国学者专家的宣传和政要的领导下，所有先进国家都实施节育堕胎。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富庶盛平，现在大家发现所有先进国家人口老化，退休福利和医疗制度面临破产，因为工作交税的年轻人不够，而且还面临绝种。又如欧元区1999年1月1日正式成立，几年后欣欣向荣，还以为不久欧元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，结果呢，不到20年就出现欧债危机，欧元区成员国一个个破产，拖累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这些不都是各国专家和政要等聪明人所闯的祸吗？人类不要神的结果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昔日以色列人也一样，他们要求立王，上帝吩咐撒母耳警戒他们说，你们将来的王会欺压你们，强迫你们，你们的儿女要为他奔跑做苦工，上战场送命，还会抢夺你们的田地产业，奴婢抽你们的重税，你们将失去自由，从主子变为奴仆。可是无论怎样警戒分析，对自以为是的人全没有用处。忠言逆耳自古已然，人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现在人已糊涂到辨不出男女，有学校教学生不要以身体特征来决定性别，有些父母竟然糊涂到看自己的儿子不是儿子，女儿不是女儿，带他们去做变性手术。人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是失去常识，就如主耶稣所说的，瞎子领瞎子，一同掉在坑里。结语，我们应当怎么做？第一，要谦卑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要了解人都是愚昧无知却又常自以为聪明的，所以要常自我警惕，凡事小心谨慎，不要妄自做主，也不要人云亦云。第二，尊上帝为主为王，将管理我们的人生的主权交给上帝，听他的话，请他管理我们的人生、家庭、事业和一切。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23岁拿到药剂学博士，年纪轻轻却有50-60岁人的人生智慧，做什么事都不轻举妄动，想得很周到，不但不给自己和家人惹祸，还给家人带来福气和光彩，怎能这样呢？秘诀是听父母的话。如果我们顺服全知全能的上帝，自然会变得有智慧。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第三，积极传福音，求上帝的国降临。今天人越来越败坏，敌基督的势力越来越猖獗，我们不必妄想借参政为上帝建设地上的王国。因为如果你竞选总统，传媒就会问你，你认为同性恋是罪吗？你赞成同性婚姻吗？你如果照上帝的旨意回答，就必引来很大的攻击和同向，人们会给你扣帽子，说你无知，发表仇恨和歧视的言论，是极端甚至恐怖分子。 你立刻被打下马，怎么可能当选？其实主耶稣早已说过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不过不能建设世界的国也没关系，反正地上的国都要过去，只有上帝的国是不能震动的。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，借着领人归主，参与上帝的建国大业。但愿羔羊作王的日子早日降临。